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称不让普京掌权，布林肯澄清美国不谋求俄罗斯政权变更。
约翰逊与习近平通话，双方在乌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泽连斯基称准备与俄罗斯商讨乌克兰中立问题，但有条件。
新西兰总理称严重忧虑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拟定的安全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随即攻占切尔诺贝利核电厂，26号更控制切尔诺贝利所在的北部城市斯拉夫蒂奇，并掳走市长。不过在居民怒火之下已经在今天撤退。路透社报道，普米契夫28号通过影片宣布，俄军完成他们原本要做的工作后已经离开斯拉夫蒂奇，但是切尔诺贝利至今仍然受到俄军的掌控。战火波及附近10000公顷的森林，大火导致放射性污染被释放到大气中。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舒克指控，俄军在车诺比附近犯下了不负责任且具潜在风险的行为，将数百万乌克兰人置于危险之中。维列舒克说明，俄国将这个地区军事化，并在附近运送维护不善的旧式武器，可能导致当年发生爆炸的第四反应炉保护装置被毁，更指责俄军阻止消防员扑灭附近火灾的行动。他表示，俄军持续在核电厂附近进行搬运武器的危险行为，对欧洲构成严重威胁。
联合国警告说，随着战争的推移，乌克兰的粮食短缺正在加剧。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说，乌克兰民众正在出现粮食短缺，估计有45%的民众正在为缺粮发愁。世界粮食计划署认为，乌克兰的粮食供应链已经断裂。计划署发言人菲利说，为数千万被困在乌克兰境内的民众提供粮食的系统正在停止运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有430万乌克兰儿童开始流离失所，占乌克兰儿童人口的一半以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说，有1080多名乌克兰民众已经被打死，其中至少有78%是儿童。菲利说，乌克兰的超市已经无货，粮库储备见底，战区家庭的粮食短缺更加严重，尤其是乌克兰东部城市的马里乌波尔。菲利说，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调配了足够的粮食供给，可供乌克兰境内300万民众使用一个月。他说，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乌克兰几个地区储备粮食，以防一些主要城市的战斗升级。
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训勉执行该国最大飞弹测试的人员时表示，朝鲜将继续发展不能用任何东西交换及购买的强大打击能力。金正恩24号监督试射时表示，新的洲际弹道飞弹将有助阻止美国的任何军事行动。1950年至1953年的韩战以停战协议而非和平协定画上句号，这让美国和朝鲜严格来说仍然处于交战状态。美国想要朝鲜放弃或减少核武和洲际弹道飞弹。洲际弹道飞弹可能足以打击到美国境内的目标，但金正恩表示，他的四倍武力是不能用任何东西交换及购买的。金正恩提到，朝鲜将继续建立更完善、更强大的战略武力，他指的是朝鲜的核子武力。美国25号表示，由于朝鲜越来越危险的挑衅，美国将推动联合国对朝鲜实施进一步的制裁，但中共和俄罗斯表示反对，并主张将制裁措施松绑。朝鲜表示，24号试射的飞弹是火星17新型洲际弹道飞弹。日本和韩国证实，飞行数据显示，这次飞弹的飞行高度和距离比之前朝鲜任何一次试射还高还远。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周一表示，严重忧虑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拟定的安全协议。所罗门群岛政府一直没有透露与中国签订的这项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直到这份标为协议草案的文件上周四出现在网上。文件显示，根据协议， 所罗门群岛将允许中国军人和军舰进入这个具有战略重要地位的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上周六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太平洋家庭的一部分，传统上一直为这个地区提供安全支持和危机响应。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所罗门群岛与中国草拟的协议所包含的内容将会破坏长期支撑太平洋地区安全的现有机制和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12号在访问邻近的岛国斐济时宣布，美国准备重开派驻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据信，这一举措是为了遏制中国在那里的恶性扩张。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天发表声明，总理班奈特的 COVID-19 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不过他本人感觉良好。在家自主隔离时，以色列总理班奈特日前曾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联合记者会，两个人在记者会中没有戴口罩，近距离接触。此外，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出访欧洲，白宫副新闻秘书尚皮耶27号表示，伴随拜登总统访欧行后接受 PCR 筛测结果为阳性。他表示，与总统最后一次接触是26号，当时两人保持社交距离，因此总统并没有构成被 CDC 定义的密切接触者。据悉，在出访前，团队中的重要成员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接受 COVID-19 筛检后却二度确诊染疫，因此访欧行程改由白宫副新闻秘书尚皮耶陪同。
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27号登场，三名喜剧女星汪坦·塞克斯、艾米·舒默和雷吉娜·霍尔担任主持人，这是历史上首次三位主持人全都是女性。此外，奥斯卡最佳影片夺奖呼声最高的两部影片均是出自女导演之手，美国导演西安·海德的《乐动新旋律》最后击败了新西兰导演甄康平的《The Power of the Dog》，抱回最佳影片奖。改编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的《在车上》则是抱回了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而当天最引人注目的插曲应属威尔·史密斯因男星克里斯·洛克开他的老婆杰达平基的玩笑，愤而冲上台揍了克里斯一拳。事发没多久，威尔·史密斯以《王者查理》中的精湛演技首度登上了影帝宝座，他上台致辞时忍不住落泪，并向奥斯卡主办单位和其他入围者致歉。有影艺学院不具名高层人士指出，这是第一次在典礼上发生暴力事件，影艺学院可能考虑收回威尔·史密斯的讲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称不让普京掌权，布林肯澄清美国不谋求俄罗斯政权变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知情人士透露说，苹果公司将向少数工程师颁发新一轮的特别股票奖金，以此挽留关键人才。知情人士表示，苹果公司最近几天以限售股形式向软件和硬件工程部门的部分员工颁发了这笔奖金，额度在10万到20万美元之间。苹果内部的部分员工将这笔奖金称作是特别挽留奖，这笔奖金需要在几年的时间内逐步行权，目的是为了避免员工跳槽。如果苹果公司的股价继续上涨，奖金的价值还将进一步提高。过去12个月，苹果的股价涨幅超过了40%，但是2022年以来，随着全球科技股回调而有所下跌。苹果公司曾于去年12月份派发过特别股票奖金，最高的额度是18万美元。当时主要奖励的对象是负责设计定制芯片的硬件技术部门，以及开发未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头显的团队。知情人士称，获得这一轮特别奖金的员工人数少于去年12月的那一轮，但是苹果的发言人拒绝对此置评。
近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邀请函照片，显示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已定于4月7号举行德克萨斯州超级工厂开业仪式，据称邀请了1.5万名嘉宾参加。这份邀请函是在柏林工厂首批交付欧洲制造汽车几天后发出的，上面显示这次开幕仪式 间派对的活动名为 Cyber Rodeo， 旨在庆祝其最新的位于美国的第二家汽车组装工厂的盛大开业。这家工厂坐落于奥斯汀市中心以东，将生产多款特斯拉电动汽车，包括 Model Y SUV 和电动皮卡 Cybertruck。 许多人猜测最新版本的 Cybertruck 将在活动中亮相，另一个焦点很可能是在德州工厂生产的新型 Model Y。 这款车与柏林生产的新款 Model Y 不同，它采用了特斯拉新的结构电池组设计和4680电池。新车预计将具有不同的规格，它已被归类为中档 AWD Model Y， 本月早些时候在美国环保署网站上列出。
因为 FSD 功能无法兑现，德国的一名车主因此起诉了特斯拉，后者被判需要回购车主的 Model 3，并退还全自动辅助驾驶 FSD 软件费用。因全自动辅助驾驶功能无法兑现，特斯拉在德国被判回购车主的 Model 3。这名德国男子称，激活特斯拉的全自动辅助驾驶软件之后，汽车像一个喝醉酒的新手司机，无法在高速公路上超车，也不识别交通灯和停止标志。他还声称，他的 Model 3中的硬件与 ADAS 不兼容。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位车主的特斯拉全自动辅助驾驶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媒体推测，这应该和众所周知的芯片减配有关系。新车可能是因为没有使用 HW3.0 芯片，进而获得 FSD 功能无法兑现。特斯拉的借口是，每个为全自动辅助驾驶付费的人都会在软件准备好后免费更换 HW3.0。但是目前由于全自动辅助驾驶 FSD 一直处于测试阶段，这样特斯拉就可以免于遵守其承诺，但这在德国并不适用。最终特斯拉输了官司，不但被判退还这位车主6300欧元的 FSD 费用，还被法官下令要求回购 Model 3。 这款车的价格是 6.9 万欧元，特斯拉对此项判决提出了上诉。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周五，英国首相约翰逊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近一个小时，但是双方显然未能就如何回应普京的行为达成一致。此前，约翰逊就曾警告中方不要选择站在恶的一边。他强调说，目前在相关问题上，如果有人想要采取骑墙派的态度，将会出现进退两难。请听报道。
上周五，英国首相约翰逊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近一个小时，这是俄乌战争以来英中领导人首次对话。英国外交部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乌克兰局势。这是一场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的坦率和坦诚的谈话，他们同意很快再次会谈。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与习近平的讨论中，约翰逊重申了前一天北约峰会的信息，也就是北京应该维护国际秩序和主权原则。约翰逊向习近平阐述了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并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向普京施加压力。他还鼓励习近平承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据新华社说，习近平对约翰逊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强调国际社会需要劝和促谈，北京愿意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英国媒体 iNews 的政治编辑雨果分析，英中领导人无法达成对俄乌战争的联合声明，这表明双方存在分歧。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约翰逊首次和习近平对话。中共此前对联合国谴责俄罗斯投弃权票，还纵容官媒传播支持俄罗斯的反西方宣传。此前，《金融时报》等媒体说，习近平正在权衡普京提出的军事援助请求。美国和盟国则担心中共可能会向普京提供军事装备，帮助俄罗斯部队应对乌克兰的损失和经济制裁。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拜登总统26号在出访波兰期间称，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不能继续掌权，这被视为美国对俄罗斯态度的一次急剧升级。国务卿布林肯27号澄清说，美国没有寻求俄罗斯政权变更的战略。请听报道。
拜登上周六在波兰演讲的时机是七国集团、欧洲理事会和北约盟国罕见同一天开始会议之后进行的。同时，俄罗斯的火箭弹也在轰炸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该城市距离波兰边境近60公里。拜登在讲话中说，西方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事关为全世界几代人捍卫民主。他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最古老的人类冲动的例子，使用残酷力量和虚假信息来满足对绝对权力与控制的渴望。拜登说，这不只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建立起来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直接挑战，我们必须现在承诺长期进行这场战斗。拜登在讲话中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个人不能继续掌权。拜登此前曾说普京是战争罪犯，并在讲话的当天指责普京滥杀无辜，是屠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针对拜登总统的评论表示，这不是由拜登总统决定的，俄罗斯的总统是由俄罗斯人民选举出来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7号在以色列访问时澄清说，我们没有一个要谋求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地方政权的变更的战略。布林肯认为，总统和白宫要强调的是，普京总统不能被允许发动战争或者侵略乌克兰或任何国家。此前，美国白宫一位官员也强调，拜登总统不是在讨论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或者政权变更，而是要说明普京不能被允许针对邻国或地区运用权力。波兰在1989年之前的40年里一直处于共产主义统治之下，是莫斯科领导的华沙条约安全联盟的成员，他已加入欧盟和北约，对俄罗斯向其边境之外施加的担忧使波兰与西方盟友的关系更加紧密。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乌克兰与将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就俄乌停火协议中的中立国条款进行讨论，不过需有第三国保证，且相关的条款需经公投同意。请听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0号曾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举行会谈，这是自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入侵行动以来两国最高外交官员的首次高层会谈，但是谈判没有能够取得进展。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在脸书发文说，双方代表团将在3月28号到30号在土耳其举行下一回合的面对面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说，乌克兰准备就采取中立地位以作为部分和平协议仪式和俄罗斯进行讨论，但这样的协议必须获得第三方保证，并且交付全民公投。泽连斯基27号和俄罗斯记者进行了90分钟的视频通话。泽连斯基痛批俄军的入侵行动对乌克兰的俄语城市造成巨大破坏，而且这场战争导致的损失相比俄国入侵车臣时更加严重。他说，对于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和中立以及非核地位，他们已经准备好去谈判，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拒绝讨论俄罗斯的某些其他要求，像是国家的去军事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一个多月，泽连斯基说，没有停火和撤军就不可能达成和平协议。他也排除了试图以武力收复所有被俄罗斯占有的领土，认为这将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表示他希望就俄罗斯支持的部队自2014年以来就控制的顿巴斯东部地区达成妥协。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资讯科技和大众传媒监察机构警告，国内媒体一律不得报道泽连斯基访问内容，当局已经开始对先前曾访问泽连斯基的俄罗斯媒体进行调查。针对此事，泽连斯基在例行谈话影片中说，俄罗斯破坏自己的言论自由。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沙利文警告俄国可能扩大战事，北约呼吁中国调停，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3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中东行，出席以阿峰会，聚焦伊朗和乌克兰议题。
沙利文警告，俄国可能扩大战事，北约呼吁中国调停。
华盛顿准备新的中国贸易政策，将积极施压北京。
拜登预计推出一项强制性的亿万富翁最低税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当地时间周日傍晚7点刚过，一列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的 Allegro 列车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间唯一仍在营运的铁路已随之关闭。据芬兰国营铁路上周五宣布， Allegro 列车的服务将会暂停。这个列车的票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就经常售罄，因为俄罗斯人想要抢在西方国家实施制裁之前离开，以免制裁生效后无法离开。一名从他念书的莫斯科和母亲一起回到葡萄牙过复活节假期的大学生告诉法新社，俄罗斯的情形正在变得更为复杂，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回到莫斯科，我们会再看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每天约有700人挤进驶往芬兰的火车上。火车之所以能够继续营运，是因为芬兰当局先前要求继续开放，让在俄罗斯的芬兰人在想离开俄国时可以离开俄罗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在以色列开启了一场中东之行，他将出席罕见的阿拉伯和以色列峰会，就陷入僵局的伊朗核谈判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议题与区域伙伴交换意见。布林肯将在这次中东之行和北非之行的第一站会见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外长拉皮德。这次中东和北非之行将持续到3月30号。布林肯此行的主要议程是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表达的强烈担忧的伊朗核谈判，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长达1个月的入侵。以色列已经成为这场冲突的潜在调解方。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成员丹尼斯·罗斯认为，这是一场双议程之旅，一个是乌克兰，讨论我们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但也听听以色列人的意见。另一个议题就是伊朗，因为以色列方面完全希望我们能达成协议。
周日，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了对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油库的轰炸。利维夫距离波兰边界只有70公里，是许多难民躲避的一大地点。而俄国的这次攻击发生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波兰之际，也是俄乌开战1个多月来利维夫的罕见遇袭。乌克兰利维夫州长科奇斯基称，关键基础设施发生了2次罢工，其中一次是位于利维夫市一个住宅区的油库，另一个是击中了防御设施，一个也位于住宅区的工厂，每个设施都被击中2次。第一次遭攻击后有5人送医，没有人伤亡。乌克兰情报总局官网提到，俄罗斯军方的战力节节败退，坦克折损严重，加上后援军备因为设备不够力，导致最后10辆坦克中只剩下1辆能够运作，目前双方战况陷入焦灼。
上海周日晚上宣布，自28号5点起，上海市将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封城，进行核酸筛查。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近1个月以来一直在苦苦地应对新一轮疫情的爆发，试图避免像西安和吉林那样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全面封城，转而采取封片封区的地方化封城，并同时采取大规模全民强制检测，对重点区域的居民开展核酸筛查，非重点区域的居民开展抗原检测。目前全上海已抗原检测1400多万人。香港27号新增确诊8037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承认，尽管快测平台阳性确诊登记者已经超过了100万例，不过从合理推算上，现在香港的染疫人数远不止100万。香港政府周日宣布，由4月1号起，对违反规定的个别航线实施熔断惩罚，从之前的14天减到7天。若同一航班抵港的航班上有3名或者以上乘客经抵港筛检确诊的话，相关的航空公司从同一地点抵港的航线 将被禁止着陆香港七天。
台北时间周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森率团抵达台湾，预计停留时间将为3月27号到3月30号。威尔森周一在推特贴出了101大楼的照片，说他很荣幸来到世界上最自由社会之一的台湾。这次访问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致力于民主团结承诺的一部分。台湾正成为民主人士互相学习以捍卫民主生活方式的中心。中华民国外交部则表示，威尔森在台期间将觐见总统蔡英文，拜会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及接受外交部部长吴钊燮的款宴，并将与台湾公民社会伙伴互动。外交部表示，国家民主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政府互动密切，长期关注台湾民主进展。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积极鼓励下，中华民国于2003年成立台湾民主基金会，并在印太地区合作推广民主人权。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近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华盛顿正在准备新的中国贸易政策，将更加积极地施压北京当局。戴奇在受访时坦言，美国正准备新的应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做法，更积极地施压中共当局。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等中共做出决定。他强调说，我们需要把规则翻到新的一页。戴奇表示，华府需要新的更有效率的工具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戴奇上任美国贸易代表一年来，一些美企高层对美方惩罚中国的缓慢进度感到失望，而去年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更创2018年以来的新高，达到3553亿美元。戴奇承认了在这方面的挫败，但是他解释说，美国在过去一年先致力于解决美国与其他国家的长期争端，正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聚焦在中共政府造成的这一更大威胁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警告俄国可能扩大战事，北约呼吁中国调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3月27号消息，据推特的爆料传言，高通公司将在今年5月初发布骁龙8 Gen 1 Plus， 型号为 SM8475 的高端芯片组。这款台积电制造的4纳米芯片比三星代工的更加高效。近来，联发科推出天玑系列芯片，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能提升。为此，高通公司的新芯片推出周期明显的加快。由于台积电4纳米制造工艺的产量更加稳定，高通公司正计划将旗下 SOC 订单转移到台积电。 SM8475 将是高通第一款基于台积电4纳米工艺的芯片。报道称，智能手机 OEM 厂商已经拿到了骁龙8 Gen 1 Plus 芯片组，以及即将在同一时间亮相的骁龙700系列的芯片组。骁龙8 Gen 1 Plus 芯片组最早将于2022年6月份开始在旗舰机型上搭载，第一阶段的客户名单包括联想、摩托罗拉、一加和小米。
3月27号消息， SpaceX 和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在回应网友提出的是否会考虑建立一个全新社交媒体平台的问题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网友希望这个全新平台是由开源算法构成，遵守和维护言论自由将会是最重要，洗脑式的宣传不会被允许。此外，马斯克上周五在推特上发起投票，内容是推特有否严格遵守言论自由原则。在超200万参与投票的推特用户中，70.4%的用户持否定态度。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上周五将卡巴斯基、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纳入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设备或者服务名单中。这是 FCC 基于2019安全及可靠通信网络法案所拟定的清单。这一法案禁止以特定的联邦补助金来购买可能造成国家安全威胁的通讯设备或者服务，并提供补偿计划，以用来更换含有风险的设备或者服务。首批清单出现在去年3月12号，有5家业者上榜，包括华为、中兴、海能达、 海康威视以及大华技术，再加上上周新增的卡巴斯基、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总计有八家业者上榜，其中七家为中国业者，只有卡巴斯基为俄罗斯的资安业者。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发西方国家的担忧，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警告说，俄国可能会把战事扩大到乌克兰境外，入侵其他东欧国家，包括北约盟邦。请听报道。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发西方国家担忧，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25号警告，俄国可能会把战事扩大到乌克兰境外，入侵其他东欧国家，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邦。白宫之前被问到俄国总统普京是否会在乌克兰止步时，都说这只是假设性的问题。但沙利文示意，美国已在为俄国可能侵犯波罗的海邻国，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罗马尼亚等北约盟邦做准备。拜登26号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重要演说时，除了形容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是一场战略失败，也警告俄国切勿入侵北约一寸领土，重申集体捍卫北约盟国的神圣义务。北约国家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和军事援助，但没有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也没有提供战斗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5号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峰会后，发表3点声明。一是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二是强化东欧军事部署并新增4个战斗群，三是同意北约成员增加国防支出。该声明还说，俄乌战争是多年来欧洲及大西洋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声明除谴责俄国破坏欧洲和平外，也呼吁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遵守联合国宪章有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并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为，且避免采取任何有助于俄罗斯避免制裁的行动。北约盟国也关切中国官员近期的公开言论，呼吁中共停止夸大来自俄罗斯的虚假论述，特别是关于俄罗斯战事宣传和北约立场，以促进和平解决冲突。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拜登总统预计周一将公布一项新的税收提案，主要针对亿万富翁提出的一项强制性的最低税率。目前尚不清楚国会两党是否支持和愿意推进拜登的这项提案，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拜登总统预计将在公布2023年预算法案时，提出一项主要针对亿万富翁的新的最低税率。这项被称为亿万富翁最低所得税的法案，将针对身家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家庭征收最低20%的所得税。超过一半的税收可能将来自那些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富裕的家庭在缴税过程中已经支付了他们全部收入的20%，那么根据这个提案，他们将不会再被要求支付额外的税款。但是如果他们支付的税款低于他们收入的20%，他们就需要强制性的支付并补满所欠的一笔追加付款，以满足新的最低税率的要求。因此，这项新的最低税率措施将会消除那些收入净值超高的家庭利用未实现收入连续几十年或让几代人享受免税的能力。根据白宫周六发布的一份简报，拜登的新税率措施将在未来10年内一共削减13000亿美元的赤字。根据 CNBC 掌握的这份文件的说法，拟议中的这项加征土豪税的计划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减少大约3600亿美元的赤字。这个文件说，设定这一新的最低税率将确保最富有的那群美国人所支付的税率不会再低于教师和消防员的税率。目前有待观察的是，美国国会是否会推进拜登的提案。去年，参议院民主党人曾经提出过一项亿万富翁税，希望对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征税。不过，这项措施最终没有能够实施。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